大发红船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的慈悲无处不在》，作者黑龙江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6年1月4日。我是一名90后的青年大法弟子，自幼跟随姥姥得法修炼。当时因为我年龄太小，也不懂得什么是修炼，只是跟着姥姥到练功点学法练功。练功点的叔叔、阿姨、姥姥、姥爷们都很和善，遇事都会向内找，经常分享他们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如何做一个好人，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，即便遇到矛盾也会忍让善待他人。在这样一个耳濡目染的环境下，真善忍这三个字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。我很小就开始修炼，从修炼后发生了很多神迹，让我感受到师父无时无刻不在身边，慈悲保护弟子，也真爱慈悲每一个众生。一，不翼而飞的猴子。小时候我就是一个非常在意外表的孩子，每天上学前都要在镜子前面照很久，满意后再去上学，也因此每次上学都差点迟到。4年级时，我被评为值周生，当时我很开心，因为不论是高低年级的学生，我都可以去管纪律。一天早晨，我发现在我的鼻孔处长了一个痘，开始我并未在意，只把它当做了一个普通的痘，想着过几天就好了。可没想到它越来越大，以至于在学校里，同学们开始对我这个痘指指点点。在做值周生时，也经常会被高年级的同学嘲讽。后来，我为此不愿意离开教室，也不能专注听课了。不仅如此，随着这个痘越长越大，已经开始影响了我的呼吸。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，妈妈看过后告诉我，这是个猴子，不能自己脱落，只能就医处理。我哭着喊着不想就医，因为妈妈平时工作很忙，又要照顾我，便随口说了一句，你不是一个大法小弟子吗？你应该去练功啊。我听到练功两个字，突然心中一震，好像看到了光。因为自从中共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就失去了往日的修炼环境，就再也看不到曾经的叔叔、阿姨、姥姥、姥爷们了。他们有的被迫害致死，有的被迫流离失所，还有的被迫害到监狱，非法判刑很多年。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阴影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就要被迫害？如果做好人是错的，那这个社会不就是黑白颠倒了吗？我听了妈妈的话，立即转身回到卧室，把练功音乐打开，听着师父的口令声响起，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刚刚开始和姥姥去练功点的下午。我们围坐一圈， 盘腿打坐，阳光暖暖地洒在我们的身上，心里一片宁静祥和。我的眼泪滑落到脸颊，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，却因中共的迫害再也找不到了。练功中要求嘴唇闭上，但是因为我的喉子长的位置影响我呼吸，我不能按照练功要领的要求做。我很苦恼，心里对师父说，对不起师父，我不能把嘴唇闭上，因为我只能靠嘴巴呼吸。就这样练了几套功法，练功后觉得困意袭来，就直接躺下一觉睡到天亮。第二天早晨，因这个猴子的原因，我已经不太敢照镜子了，不愿面对它每天都在长大。但是当我匆忙梳头时，无意中发现我能正常呼吸了。我赶快照镜子看看，发现猴子不翼而飞了。我激动地大声呼唤妈妈来看，妈妈也觉得很神奇。原来猴子在的位置既没有出血，也没有疤痕，就好像鼻孔从来都没有长过猴子一样。是师父慈悲帮我拿掉了猴子，让我又能抬头挺胸，重拾信心地去上学了，也不再因为猴子而遮遮掩掩不敢抬头了。感恩师父，是师父的慈悲让我看到了修炼的奇迹。师父从未要求过弟子什么，但却因弟子做了一点点，便将最好的都给了弟子，这无上的慈悲溢于言表。回顾到这里，我已经泣不成声，再次叩谢师父。二，明真相，考上名校。长大后，我成为了一名教师，在培训机构工作，每天接触不同年龄段的孩子。我谨遵师父教诲，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，以真善人为标准，做一个更好的人。我认真地教每一个孩子，不仅教授他们专业知识，同时也会跟他们讲很多传统文化，让孩子们牢记真诚、善良、宽容。因为我的教导，我们班级的孩子没有骂人的，而且在同学之间学会了宽容，避免了很多矛盾。我还经常用自己的休息时间给接受能力慢的孩子延时讲解，延时半个小时至三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情。家长也能看到我的认真付出，经常沟通时会跟我说，你真是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啊，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师德，在当今社会太难得了。如果没有修炼大法，我想我也会随着世风日下，道德败坏，变成一个不负责任、自私自利的人。是大法让我变成一个有师德、能为别人着想的老师。一天，我接到一个初三的孩子，经过几节课的接触，我发现这个孩子由于中考的临近，变得越来越焦虑，经常在课上哭诉。我耐心地给他做心理疏导，能设身处地理解他。每次课上浪费的时间，我都会延时补给他。在这个教育产业化畸形的时代，每个人过得都很苦，只有修炼的人才能超脱出来。有一天，课堂上他突然捂住胸口告诉我，老师，我心脏不舒服。我赶快停下来准备通知家长，但是他却阻止我告诉他妈妈，反而告诉我，别告诉我妈了，告诉她也无济于事，医院也看不出什么，她只会领我去算卦。我知道算卦会招来不好的东西，现代的医学也一样不能解决问题，只有大法能解救众生。我同情地看着她，跟她说，我有一个好办法，你要不要听？她好奇地点点头，我就开始给她讲述了法轮功是什么，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天安门自焚真相，以及现在活摘器官在国际上曝光了等等。他认真地听着， 时不时地提出一个个问题，我都一一解答。最后我告诉他，我们入过少先队和入过团，就犹如在额头上被烙印一个被淘汰的标识。如果不向神佛声明去除这个标识，灾难来的时候会跟随中共陪葬的。生命都是应该被珍视的，不能随便献给魔鬼。所以我们用一个化名或小名把入过的团员和少先队退出来就好了，从此不归魔鬼管了，你就会有美好的未来，头上三尺有神灵，神佛就会护佑你的。如果你心情不好，身体不舒服，或遇到危难，都可以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诚则灵。虽然短时间内他觉得信息量太大，还有些难以接受，但他仍然笃信地点点头同意了三退。这时我观察到他因刚刚心脏不舒服而苍白的脸已经变得红润起来，而且说话的声音也不像开始时那么低沉，从声音中透出来欢快且愉悦。我知道这是生命明白那一面，因做出了正确选择后的欣喜，因为从此这个生命便有了美好的未来，我为他能得救而开心。从那次听过真相后，他就再也没有之前那种情绪失控的时候了。很快就到了中考的日子，我为此订了个前程似锦、一举夺魁的大花束去看他。他看到我开心极了，告诉我一定会努力考试，回报我的辛苦付出。我很开心告诉他，顺其自然就好，不要有太大压力，记得默念我告诉过你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听后笑了笑，和同学走入了考场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孩子妈妈开心地给我发来了考试成绩。通过短时间内学习我教的这一科，孩子的成绩提升了26分。因考前很难提升这么多分，孩子妈妈激动地告诉我，所有的学科都没有提分，只有我这科提了这么多分。也正是因为我这科提升的分数，孩子踩着录取分数线上了名校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也很开心。我知道世人的前程似锦源于明白了大法的真相，并做出了三退，这是师父和大法给了众生美好的未来。感恩师父，叩谢师父，愿众生都能明真相，得救度，唯愿师尊孝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当年的小同修成长起来的经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30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跟随母亲走进大法修炼的，那年我9岁，此生何其有幸，在尚未被世俗污染深重的孩提时期就得了法。29年来，虽然自己很多时候不精进，错过了很多精进实修、做好三件事的机会，但法轮大法在心中扎了根。我深深地知道，生命是为法而来的，我一定要跟随师父回家。1999年7月，铺天盖地的邪恶迫害开始，母亲决定要去北京上访，而她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。当他问及我的意见时，我非常坚定地告诉他，不用担心我， 放心地去证实大法。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大法和师父那么好，没有大法，我可能早就没有妈妈了。母亲因重病而走入修炼，修炼后无病一身轻。做人不能忘恩负义，一定要维护大法。也是因为这一念，在母亲上访后，家族亲戚反过来责难我为何支持母亲时，我深切地感受到师父的保护。虽然白天常常因为巨大的压力而难受地想哭，但每晚都感觉自己像是睡在云朵里，身心舒服，美妙极了。后来传来母亲在看守所里坚持不放弃修炼的消息，我由衷地为母亲感到自豪。那年我小学六年级，虽然家里动荡不安，但小学升初中时，我却以超过重点分数线十几分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初中。后面的日子，由于母亲流离失所，我也辗转到另一个城市读书，逐渐地失去了修炼的环境。我心中虽保留着对大法的坚信，却很少学法练功了。但每当我被常人中种种不好的东西往下拖时，就会感觉有种神奇的力量把我拉回正路。这种状态一直到高中，面对着学业的压力和未来的迷茫，我开始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。我流着泪给自己写信，告诉自己一定要兼修大法。师父看到了我的心，将我胃疼、角膜炎等病灶一扫而空。从此我不再是跟随家人修炼的大法小弟子，而是经过独立思考后，由自己生命做出了抉择，要兼修到底的真正的大法弟子。那段时间，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，有机会就和身边的同学讲真相。身边一些同学了解真相后都做了三退，有一位同学听了很多次真相都不肯退。有一天他唱歌时突然提不起气，整个人处于半昏厥状态。其他同学忙着叫校医时，我在他耳边不停地叮嘱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校医来时，他已恢复正常。过后我问他时，他说当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时，就感觉一股热流往上冲，那口气就通了。这件事后他也做了三退。同宿舍的三位室友了解真相后，还和我一起学法练功。一位同学把师父红银中的做人抄在了英语书的首页，时时诵读。另一位同学表示，如果高考时出现诽谤大法的题目，那宁愿拿零分也不会作答。最终他们都考上了各自心仪的大学。一次轮到我在语文课的课前三分钟做演讲，我事先请同修发正念，在演讲中将真、善、忍三个字写在了黑板上，并表达了对远方师父的感谢。语文老师是学校的政治主任，点评时他激动地圈起了那三个字，对台下的同学说，同学们，这三个字真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字了。如果人人都按照这三个字去做，那这个世界会多么的美好啊。课堂上一位已经了解真相的同学课后告诉我，在我表达对师父的感激时，他也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。那时的心很纯粹，每次放假先到同修那拿上一大包真相资料回镇上发。母亲晚上眼睛不好，就推着自行车在乡间的路上慢慢走，车筐里放着资料，而我就拿着资料往两边的住户发，发完了再从车筐里拿。农村的住房很多是独门独户，路面也不太平整，也没有光照，但我却觉得敞亮敞亮的， 一个人在其中穿梭，偶尔有狗叫，也不害怕，快速发完就走。虽然从小得法，但对我而言，似乎那段时光才是修炼最初的状态。因为家庭的原因，我没有按常规的道路上大学，虽然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一人在外工作，但慈悲的师父一直保护看护着我，安排不同的同修帮助我，给我创造修炼的环境。2009年我被非法关押，当时看守所舱内包括我在内有三名大法弟子，我们每天不停地背法发正念，给同舱的在押人员讲真相，让他们了解大法的美好。在我身上也展现了很多神奇的事迹，我三次被送去劳教所，都被以身体不合格为由而拒收，是师父为保护弟子演化的假象，其实当时身体一点不适的感觉也没有。在最后一次被送去劳教所的路上，我非常平和地和警察聊起了家庭生活，并在两人独处时和他说，如果真的有一天地震来临，您面前的墙要倒下的那一刻，您记起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从而躲过一劫，那么大法弟子今天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真诚地对我说，这个我谢谢你。20多年的修炼路，有过沐浴法中做好三件事的喜悦，也有过放松懈怠错失讲真相缘分的懊悔，一路跌跌撞撞的，慈悲伟大的师父却从不曾放弃我，一路看护着我，点悟着我。当年的大法小弟子转眼已步入青壮年，并且成为了一名大法小弟子的母亲，在督促自己要好好修炼的同时，也深觉带好大法小弟子的重要。在此，弟子叩谢师尊慈悲救度之恩，愿更多的世人能早日明白真相，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。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